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我们今天继续麦盘仁波切的军规教言论。心持因理非理事，成就串习增功过，勿以念之不放逸，调正自序则成善。这一段里面呢，就是说不论我们做这个合理和不合理的事情，就做这些善不合理和不合理的事情而成就的这种善和恶，这些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一种习惯性的这些作为来的，就是串习。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说什么莫因为就是善小而不为，莫因恶小而为之，就是小小的这种的山火也可以焚烧如山的这个草，就是小小的火星，小小的水滴积水成大海，就是滴水见此满大气这种一样。所以一切都是串习，就是慢慢积累增长而来的。所以因为如此呢，我们应该就是对于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这种上面有一些见解。所以因为这个见解的时候，你应该有正知正念，当你这些事情正在参与发生的时候，应该想起这些见解。而如果没有想起来的话，提起这种正念和正知，自己当下在干什么，身口意在做什么，应该怎么去做，升起一种的智慧。然后不能就是说你一生气一烦恼的时候就不计后果，不计这种人情，不计他人自己的这种安危，然后做出一些极端和这些不负责任的这些行为。所以因此呢，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来作为调整身和口的这种原动力。然后心调伏了，心善的时候地道也先善，就结果也会善。有自己的调心以后，有正知正见，有取舍的这种的力量，取舍道理明白以后呢，经过长期的这些事情发生当中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串习，怎么样去积累善，要有换位思考的能力啊，能够替别人这种怎么讲呢，想这种从内心当中就是要为他人的这种角度去思维，然后不要让这种贪嗔痴慢疑这种的力量呢，让自己冲昏了头脑，就是内心当中心善，这样子我们取舍的时候呢，就是心比较静，心比较善，心有这个明智，心比较明智，怎么样，有一种说就是心智清明的这种的状态下，就是做一些取舍，这样长期这样训练以后，则就是你越来越增上这种善的功德。心为小心谨慎者，博得众人之恭敬；诸放逸者，见彼时亦会畏惧被摄服。就心为上面呢，小心谨慎的时候呢，包括身的行为、语的行为、心的行为，主要是心。心呢比较小心谨慎，这样的时候语言和行为也会跟着谨慎。所以如果你长此以往比较谨慎，不会被各种情绪各种障碍所怎么讲遮蔽，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你所作所为都比较合理，所以也会博得其他人的一些认同恭敬。所以你做的这些事情呢，有时候是身边的人但是看到的你做的人，看到你说听到你说的人也许是有限的，但是背后你看到你说看听到你说看到你做的这些人，他也会是一传十十传百， 所以最后变成你不知道的很多人都知道你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所以同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某一种的能力，就是从源头上面比较谨慎的时候呢，就是哪怕是就是你不喜欢的人或者不喜欢你的人也会长此了解你的这种行为的这种谨慎，这种不放逸的这种状态，所以别人也会就是转而对你产生另外的比较恭敬的这种的看法，或者是以至于就是在某一些臣服的这种或者是佩服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贪心，诸惑之根本，佛陀说为目别果，虽未断除诸贪执，切莫贪执，切莫贪得无厌也。所以就是万恶为首，有些是讲法贪这种的，因为贪心而杀生，因为贪心而偷盗，因为贪心而邪淫，因为贪心而就是怎么讲呢，贪心嫉妒然后骄慢，因为贪心而就是吃喝过度，然后因为身体各种的疾病，心里贪的时候也不安全，然后就是说心什么样的人贫穷呢，就是最贪心的人最贫穷，就是这种说法。所以我们了解说贪心是很严重的一种的，如果没有控制住的话，贪心会毁坏自己和别人，毁坏自己和别人的快乐，就是伤害朋友，伤害亲戚，伤害自身。所以最后就所贪的一切呢，就是都不会被自己带走，都是借来的，而且所最需要贪的这个呢，没有无穷无尽，生命有限，所以必定我们会贪心大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一种怎么讲呢，是一种自我的这种膨胀而产生的假象，但是自己并不会受益于这种的贪心。所以说在这说虽然就是要断除所有的贪其实很困难，但是说我们也有吃喝衣食住行上面的想要改善啊好一点这样子，但是这些都在合理的范围和合理的来源用途上面去改善，而不能够勉强，不能够强求，越强求的时候呢就是痛苦越多，然后以至于不计后果去强求的时候呢陷得越深，做的这种越怎么讲呢，越轨越超越这种的怎么讲呢，善业的这个范畴，然后转而做这种恶业。所以说这样子呢就是不要去就是让自己的贪心有所束缚。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最富有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有知足的人是最富有的人。所以具足凡行居世界君主世间之庄严，犹如群星明中明月，诸众生其欢喜心。就是居世界当中呢，杀盗淫妄酒，杀盗淫妄是四大戒加上酒，所以君主就是说以前过去历史上有一些是比较暴君，有些呢就是非常奸诈的这种，就做很多这种发动战争啊，对百姓就是苛重税啊，非常的凶猛这样的一些，然后有一些是非常就是三宫六院非常荒淫的这样的，所以以这种的方式去生活一天，比如说酒池肉林这种说法有吗，就是这种的方式去生活的话，那种失去某一种的庄严，本来说如果就是整个国度或者眷众大臣这些像群星璀璨的话呢，君主呢像明月独辉，如果以某一种的清廉的这种的方式守戒的方式出现的话，大家都生起欢喜心，有怎么讲呢，产生一种的信任，产生一种欢喜心。君主除非自欺，自己欺，若与他人心邪淫，今世毁坏自身欲，来世堕入恶趣中。就是这个讲的是说如果就是君主以前在不同的国度有对于君主的这种妻妾的要求不同，但是在有些大部分地方不是一个，可能有好几个即位的这种皇后，然后又有二三四五这样，或者是几个，然后还有后面有其他的一些， 是说如果就强行运用自己的权力，运用自己手中的这些资源去强行夺取其他人的这种的先生或者是太太，然后这样子呢也会造来很多的这种非议诽谤这样子，所以今生呢就是受到其他人的指责，然后来世呢也会因为这种的痛苦，也有一些是产生很大的这种怎么讲呢罪障，所以堕入到这种其他的，因为人生气的时候本身讲的就是生很大的气，很愤怒的时候自己和别人都贪心，有很大的伤害，然后起很大的贪心的时候对自己和别人有伤害，起很大的嫉妒心的时候对自己和别人也有伤害，有时候就是说对自己的伤害比起别人的伤害还更大，像娇慢啊嫉妒啊这类的怀疑啊这些，但是因为贪心，因为嗔心会做出很多的行为，所以就是这样。若为贪欲铁钩缚，虽是君主无自在，大象身虽强力壮，若伤铁钩听使唤。就是贪心呢像铁钩一样能够勾住，贪欲的铁钩呢能够束缚住这种自在的这种君主而变得不自在。所以意思说君主深陷贪欲当中呢，他就是被自己的这种贪欲的铁钩所束缚一样不得自由，所以有点像那个大象本来是很有力量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大象被铁钩所这种使唤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大象身强力壮，本来是被一个就是相夫呢就是控制的，因为就是这也有点像这种君主因为贪心太大而被控制一样，就是大象被这种相夫的铁钩所使唤，所这种痛击到这种的痛处，就是欲望的这种的痛处一样，所以这样子。在这个呢就是说主要是对治自己的欲念，所以欲望所捆绑，欲望所束缚。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欲望如同这个喝盐水，再喝也越渴，越喝越渴。欲望如同刀上蜜，吃起来是甜的，但是过程当中是甜的，时常就是过后呢，就是这个甜短暂的甜完了以后，就是满身都受到一些伤害。尤其是这种欲望特别过分强大的这种的状况下，一般欲望过大导致的自己的身体的这种衰败，心态的这种冲击，然后对其他人的一些伤害，这样子。所以欲望呢就是怎么讲，以前就无欲则刚，欲念就是很多人受伤受害很多是因为有欲望的这种驱使下，贪某一种的这些贪心的驱使下，然后冒各种的风险受各种伤害。恒时若依诸贪欲，如火加心，日我看啊，如火加心日至盛，必会甚得生欲等，是故知足则安乐。所以这是说如果一直就是自己的心呢恒时就是放纵于贪欲当中，因为在这个社会是物质消费的一种的社会，这个社会当中呢很提倡就是增大你的贪欲，增大你对各种需求的这种贪欲，其实很多细细小小的你本身买来其实没用，或者是放在那边也就没有怎么用过，但是这种广告商业的这种包装，各种节假日的这种优惠，或者是就不断的勾引比较，让你不断的更新换代，然后有些是市场的这种聪明的机制让你不得不换他们的这种产品，不断的更新，他们有一些方法让你的以前的那些呢作为一种淘汰的这种状况。所以这样子我们如果就类似的就是自己主动的，也不仅仅是外面的影响，自己本身就这种各种贪心上面就比较认同，觉得贪的越多应该越快乐，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没有其他的价值追求，所以只是不断的丰富物质。如果这样子去 添油加怎么叫加薪啊、哦、就是说如同柴薪一样不断的日日增加这种的贪欲之上的这种力量，然后这样子呢就是贪得无厌，因贪而就是毁，就是包括很多德行，包括很多的这些声誉，所以这些都因为一个人说这个人贪心特别大，那这样子应该不是什么正面的评价，所以你可能都比较害怕，就是因为贪心他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因为贪心可能变得更加吝啬，因为贪心而可能就变得比较就这么狡诈，因为贪心而变得就是比较怎么讲，有这种嫉妒心，因为贪心大所以导致某一种的娇慢，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所以总的来说，如果知足常乐或者知足即安乐，人生知道所有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就是说所有的不好的事情也不会，好的事情也不会，就很多人的生命都是既有上坡也有下坡，既是有阴面也是有阳面，就是说既有怎么讲天气一样，也既有这个风吹日晒也有风和日丽，既有这个阴晴圆缺，这样子人生当中有时候走得比较平坦，有时候走得比较怎么讲呢曲折，有些时候就是要通过急流险滩，有时候就是看到这种风和日丽，和很美好的这种的怎么讲的生活。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强调贪心不加控制或者是不觉知的话，贪心会造成很多人为的这些伤害。一人虽居大地上，所有妙玉诸受用，不得满足复生贪，故当少欲知足也。就是说意思是说，如果按照贪心贪得无厌贪心无量的这种状况，一个人如果具备这个地球上的一切财富呢，所有一切的这些眼耳鼻舌身的这种的享受欲求的这些东西，但是并不会满足，然后还会有更多的贪心。所以这个是很多人的经验，就是越贪越多，越多越贪，这样的一种的恶性循环。所以这就是有一种自己给自己就是不定这种的见解，不定这样的就是知足少欲的某一种的就是警醒自己，就是不要贪得无厌，这样子的话，那张扬某一种的刚才之前讲的那样，不论是善和恶，不论是合理和非理，非理的事情呢也会经由串习而不断的增加，合理的东西呢你如果经由正知正念不放逸，也会就是转化非理为合理，转化这种过失为功德，转化这种恶习恶业为这种善业善习，这样子。所以相续的调伏心，一颗心就是一种米养百种人，就是广东话有这种说法一样，一颗心有很多种的这些面相，所以你需要自己去怎么讲，以正知正念不放逸的方式来调伏。具有知足胜财富，了知分寸胜行为，始终如意亲长久，亲意长，具大慈心胜尊主。就是说一个人知道满足不会说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种的刺激也或者说享受也罢，或者是说是一种的怎么讲受用的这种感受，这个是不是就是越受用越多越好呢？一定不是，有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会有这种逆反，会有一种的怎么讲呢，要求更进一步的这种的受用的上面的这种扩大和加深。就像有些人喝酒吸毒偷东西一样，就是不断的增加那个量，不断的就是冒的风险越来越大，就是类似的就是做法会伤害到自己，伤害到别人。所以说知足是最佳的这种的财富。 所以我们不是说知足，就是说什么都不用做就知足也是不合理的。所以了知分寸胜心为，就是说你能够该你享用的是你的，应该你得的，这些你可以好好去用，然后就是可以争取，或者是可以在就是上面这些上面要有一种分寸。虽然有一些是可以争取的，但是也有不合理的地方，有些是可能从这个角度是对的，但是从另外的角度，从短期长期，从这个自己的角度，从别人的角度，从这种大的范围小的这种的局面，从里到外这样去观察的时候呢，你能够看到说哪一些是应该有分寸的，哪一些应该是合适合理的，哪一种应该是就是不合理的，哪一些是可以上去的。所以在某一种就是合理有分寸的这种的关系，不近不远，不贪，就是不是，就是说怎么讲呢，世间的人的话也有这种在这些关系里面呢，得失这些上面都有一种的分寸。所以而且对于人来讲，就是有一种始终如一，以前藏地有一种很著名的说法，就是朋友老的好，衣服新的好，这种的说法，就始终如一对待人的时候情意长。如果你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三天热两天冷，这样子的话很多关系都不太好。所以就是总的来说，对其他的众呢，以某一种的大慈大悲的心，对别人的这种前途，对别人的安危，对别人的这种怎么讲呢，改善，让他们身心健康，未来幸福上面都有一些考虑到的。但是就是具体怎么做的时候，都有一种的章法，就有一种的各种的人，不同的人以慈悲心，然后善巧方便上面呢都是有所不同。这不是说一种的慈悲心能够就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受益，有时候就是也不能，所以需要怎么样合理的一种的分寸上面的掌握。是故谨慎不放逸，一切威仪当如法。佛陀也以善威仪调伏众多所化众。所以因为是这样子呢，就是时常保持一种的谨慎和不放逸的心，然后就是姿态不放逸，言语不放逸，然后就是行为不放逸，心态不放逸，然后这种习性这些上面不放逸，所以动机上面不放逸。如果你从个人这种观察，就是说总结，如果做一件事情还是不放逸，因为要观察刚才做的怎么样，做一件事情之前呢也不放逸，还有计划和准备，或者是做一些内心当中的观察，对自己对别人对周边的事情的一种多角度的一种了解。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一切行住坐卧衣食住行，以及就是白天晚上各种这些年纪，跟很多人和单独自己一个人或者很多人相处的时候呢，都是比较怎么讲呢，行为适当，然后保持一种的身心的一种规律吧。就是说威仪，就是意思说不要因为没有人就胡作非为，也不要因为就人多或者人少就开始就做很不一样的超一样的，就是说行为不放逸的这种的状态。有些人是见到某些特定的人然后行为很放逸，见到官员啊这样子的时候很小心，见到其他的官比自己小的时候很放逸。如果一个富商见到更富的人行为很就是小心，但是见到比他贫穷的人很放逸，或者是有知识的人见到没知识的人，就是这些上面也是某一种程度上面，就是始终要保持对人一样的某一种的尊敬和恭敬。所以说佛陀也是就是因为走路说话就是行住坐卧这些当中呢，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庄严德相，调伏了很多的众生，摄受了很多的国王大臣，以及甚至因为佛陀有特异的这种能力， 或者说有不共的这种的能力呢，调伏外道邪魔，或者是就是人与非人等，甚至就是人间的比较凶猛的这些人也被他这种的调伏，有些时候是大象，有些时候是这些也被他就是动物界的也被能被他调伏。然后目光仅是一目步履适中缓慢行，心识如法及庄严，卷中犹如大象王。我看这个上面哦，对，这已经说了，目别果这个，就是里面的种子有毒。然后，这就是说眼睛看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对一些僧人啊这方面的一种的要求，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现在一样，在饭桌上，在各讲话的这些朋友之间呢，就是一动不动看手机，动不动一听到叮叮叮不断的响，不断的跟别人就是插话，要不然不插话的时候不断看手机，或者是怎么讲，走路的时候呢，就怎么讲呢，适度的不能够就是一边看手机一边走路啊，或者是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啊这一类的，还是要一种的专注在该做的事情上面，跟人谈话的时候就是比较喜悦的表情，善良的心态，比较信任，充满安详的方式，比较放松的就是跟人谈话，举止优雅，神态自若，这样的一种的状态。然后如果就是不论你就是过去的一些时候，如果你有这些危险这样子，你要注意到这些危险，但是不用就是说特别就是没有那种的紧急，有前有果啊，有这种从森林里面的这种毒蛇呀，豺狼虎豹这样子，那当然你不能够那么缓慢的步履蹒跚式的那种，但是适度的，就是说在你所在的这个环境里面，你要看到就是跟这个环境相应的一种的方式当中呢，保持一种自在，而不能够就是说这里面是一种的很文雅的一种的行为吧。在任何时候，如果你能够行为保持一种的文雅，就是急话慢说，着急的事情不用就是很急躁的说，而且有条理，就是这样的方式缓缓到来，然后就是急事，有一些急事完不成的话慢慢说，就是适度的这种的状态呢，就可以事缓则圆这样子。所以走路也一样，你能够走路或者是开车的时候不要太急，而是说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心跟身体和跟这些正常的这种，就是不然的话有些时候因小失大，出错出丑出什么这种，就是说话不注意，说话没有分寸，种种的话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步履适中缓慢行，保持一种的就适度的这种的缓慢的行为，就是走路的时候，以前有一种天鹅湖中行一样，就是说不会就是很晃荡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么东倒西歪，或者是特别走路很多轻狂啊这类的，很凶猛啊，种种的这种给别人有一种不安的这种的状态。还有时候就是一边走路一边吹口哨啊，乱喊啊，这什么样的人都有嘛。所以有些人喋喋不休，有些人就是骂脏话，嘴里面走路的时候呢，就是看路，然后看车看人，在现在来讲的话，然后对于周边应该避免的，包括有一些你觉得就是太危险的一些地方，你需要避免，所以这样子你就是以安全的选择一些安全的道路，这样走的时候很庄严。不然的话就是如果不合适的时间夜行路，然后开车的时候，这些反正每一个坐的时候都有相对的比较安稳庄严，怎么讲呢，从容不迫的这种的方式来在环境当中，在这样的选择这样的一些时间环境这样去完成。然后这样子呢，就是卷中犹如大象王，就是大象一般你可以看到它转头很多 做事，吃或者是睡，或者是就是洗澡，这些时候都有一点怎么讲呢？比较庄重这样的一种状态，人也一样，不要特别轻飘，这个意思。殿上如看殿上如汝端直坐，端直住，举止悠然而文雅，坐时犹如金山王，如是稳重及及庄严。然后坐在以前很多就是盘腿坐，这种比较多嘛。现在只有打坐的时候才坐，以前是大部分的像牧人的这种社会啊、农区啊，很多地方都不会用这种椅子。有很多人就喜欢，就是平时的习惯就是垫子上面坐的。那垫子上面坐的时候呢，就是比较端直的，坐，然后就是看起上去比较庄严，也是可能坐的比较增加的腰，就是背这些都直的话，对身体的健康也是有好处。弯腰驼背这样子长期下去的话，可能就是骨骼呀，还有很多方面。所以然后呢，就是举止悠然而文雅，所以对人老人、对待小孩、对待这些那就是男女对待任何人的时候都保持一种的文雅。坐的时候犹如金山王，意思是说好像怎么讲不会东倒西歪啊，一会儿怎么讲呢，讲话的时候怎么讲很就是一种轻慢放肆，某一种的态度，翘二郎腿，这个一般在西方世界很普遍，但是我们在一些地方看的时候，你把腿脚这些脚跟这些朝向对方，是有一种的怎么讲呢，不礼貌的那种的。有些人说要强调这种自信心那种的概念，但是就人其实你自信心来自于真正的你的心的一种放松，心里面没有挂碍，而不是说要压强势呀，或者是要以压还压那种的心态，或者是先怎么讲战胜先机那种的心态，而是保持一种对别人的真诚和开放，这样子。你不怕就是说被奚落，不怕好像就是就是你恭敬别人你就落到别人下面，其实不是这样子。你可以恭敬别人，同时圆满的有自信心，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如是稳重及庄严。进餐食量不乱不乱逛，穿戴整齐，晨早起，口中出言，是何以如此君主居安乐。那吃饭的时候呢，就是不能特别的挑食，也不能够特别怎么讲呢，就是不仅是自己挑某一种食物，而且如果你们是一起吃饭的话，你不能够就是只选择就是大家就是选择一个或者是这样子，应该就适度的配合大家，给大家都留着这种需要吃的一些东西嘛。所以不论是物质丰富的年代和不丰富的年代，都有某一种的文雅的这种的行为习惯。然后就是食物的量也一样，有些说七分饱，有些八分饱，不论如何你就是不用吃的特别过量。然后就是不乱就是不乱逛哦，就是走路啊，这些该去办的事情办完，然后该去运动该去做的事情做完以后呢，没有无所事事的在街上就是瞎逛啊瞎晃啊这样的。然后穿戴整齐，尽量就是穿着衣服好像象征着就是你自己怎么样去善待你的这个身体姿态，包括走路行住坐卧两种也是一样，包括除了这种的仪态以外，还有就是在仪态上面表征的这种穿戴，穿裤子，如果你的太长太短，穿鞋子，春夏秋冬，可能如果你有条件的情况下穿适合的衣服，如果有太阳风吹日晒，或者就是说干净，不要就是特别脏啊，然后就适合的场合穿这种比较相应的，也不用刻意的讲究到特别那个地，但是穿戴比较适度吧，适度整齐，也不用说天天穿名牌啊，或者是就比名牌那样的有就过分了。就是这里面只是说了整齐，就是说也看起来就是不会被让别人引起这种反感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的状态。然后早上呢早起， 所以很多人办事早起的人能够做一天的时间长很多。晚起的人就是一件说法，晚起的人呢失去就是多种机会，早起的人呢就是抢占，也不是说抢吧，就是意思说就是早起的什么鸟有虫吃一样，早起的人呢就是办事多，就这种的意思。然后口中说的这些言辞呢就不会有这种表情上面的很多傲慢自大，或者是表现出很多不屑贪嗔痴的这种的相，吃有吃相，走有走相，穿有穿相，都包括就是发誓，包括自己的这种怎么讲呢，眼耳鼻舌身的这种的怎么讲呢，适度的这种整洁，修就这样子。所以讲话的时候呢也是需要就是怎么讲呢，适中适度的这种的话语，而且话语第一个讲出来就是怎么讲呢，表达意思，然后再一个就是与口齿清晰，然后有逻辑，然后有这种怎么讲呢，有开始有结束有中间，就是有头有尾讲话的时候。然后还是中间呢还可以有这种怎么讲呢，比较智慧，诙谐幽默，或者是根据场合来做一些比较有亲和力，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一种亲和和对别人的一种的尊重，同时呢就是也有就是比较活跃比较幽默这样的一种的状态。言语当中呢就是把别人当作自己的一种怎么讲，另外一个自己一样去善待，去用温和的这种的语言不要用这些非常野蛮或者凶猛或者是威胁以及就不尊重人的种种的语言，这样子呢，如此呢就是君主居安乐，如此君主居安乐，你自己这样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神清气爽很开心，你自己穿戴就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你内心当中好像就是身心比较配合，就因为外在的缘起而让心也有组织，因为心有组织让外在的这些事物也有组织，就包括家里啊，包括身上穿的衣服啊，包括一日三餐的这种规律啊，包括就是讲话语言用的例子，这些都比较贴切啊所以就是说引经据典引用例子以及说话就是有一二三点这样清清楚楚，这样子的话同时不是那种的风度，不是幽默和这种优雅这样子的一种的状态这个当然不是说一日，就像我们潘仁波切说的一样，这一切都是日久天长以后习性当中自然长养出来的，因为你有这样的开阔的心境，这样的胸怀，这样的这些学习的能力，有这些见解，有这些正知正念不放逸的能力，让自己的心的这种投射，心的这种延续，信念的这种珠串式的这种信念的这种连接当中呢，保持就是去善舍恶正知正见这样的一种的状态。所以尊敬别人君主何时不应将猎人屠夫及娼妓设为自己之眷属，亦不单独行林中。所以君主他比较，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代，以至于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状态，就是杀生的呀，职业杀生的就是屠夫，然后职业在就是屠夫一般是说杀的主要是家畜这种的，然后猎人呢在野外打猎，就是这两个夺取其他很多众生的这种生命，然后另外过去的时候也把娼妓这些算作是一种低等的一种的职业，有比较多的这种怎么讲呢，贪心的这种发泄的这种的地方，一些是贪心因为财，也就是就杀生，有些贪因为就贪心心淫的这种的方式，然后怎么讲呢就是专门让别人发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所以不会把它看作是，因为他是跟很多很多种人在一起，所以身心都受到一定的摧残一样的，有时候，所以 就是说君主本身就是他自己不会就是杀生啊，这些都作为一般的社会也好，佛教的社会尤其是所有的这些过失当中杀生为大宴，所以这样的天天做这样的人呢，你不要跟他就是以他为伴，以他作为自己的亲密的眷属这些，然后自己也不要独自去林当中，因为你要有责任，你如果有闪失的话，整个社会都会乱套，所以说不能单独在森林当中，那就是上级这种有野生动物的袭击啊，然后有可能就是出现一些意外啊，包括甚至就是带来一些怎么讲呢，怎么讲呢，就不好的这些给就是如果你有怨敌的话，可能趁此机会然后去谋反啊之类的，所以你自己需要有一种怎么讲，不单独你要去旅行的时候也有这个就是有之前说的一样，有军队啊，有这种臣大臣啊，有护卫啊，甚至有些遇到劫匪啊这样子，如果这样子他们如果劫到很重要的一些人的话，他们作为绑架的这种赎金的来源，所以以前也有这种的社会嘛，有一些国度可大可小也有发生一些这样的事情。无有意义渡大江，玩耍毒蛇猛兽等，其称不驯野马等，若信此事回自己，就是水没有感情，你如果不会游泳会落水，或者是在河当中游不动了这样子，有很多闪失，所以大江就是无情，有些人要伤害你，你有时候都可以躲过一劫，因为求哀饶，哀求求饶，但是所以水不能够就是怎么讲呢，卖自己的这种勇敢的心，卖弄自己勇敢的心，所以说你没有意义的不需要的时候呢，没有特别的必要的时候，不要随意的去怎么讲渡这些大江大河，同时呢不要就是自己家里养毒蛇呀，有很多在西方世界也有养毒蛇的人被毒蛇咬死的，玩这些猛兽啊，毕竟是猛兽，如果它咬起来它生气，某一次这样子的话你会受伤比较严重，有些是骑烈马，烈马摔下来有时候就是马镫里面脚串进去的话也会就是被马踢啊，被马踩啊，然后带着拖呀，这样就是有很多人有以前过去的时候死掉的，像以前好像甚至成吉思汗据说也是被马摔下来以后，马上他那么勇敢无畏，一般的人都杀不了他，但是不小心骑马打猎怎么样摔下来以后，从此就是卧病不起死掉了，所以不驯的野马在这个也不能骑，这些做这些事情呢会有危险，就是伤及自己的性命或者健康。是故国王众君主一切事业诸行为，当以佛经论典中所说严谨而守护。所以这样子呢，国王和君主众的这些君主，各个地方有些是一个国王，下面有很多的这些地方的小王，很多一个君主下面也有其他的诸侯之类的。所以一切这些事业行为呢，怎么去取舍，怎么去做啊，这些在佛的经典论典里面有很多，包括自己好好要学习啊，要修心啊，因为你世间再不可一世，怎么样当为君主，但是还是有意思，还是会有生老病死，还会有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不欲临苦，怨憎会苦，会有这种中因，然后今生是国王，未来不一定是国王，也许做得好的话也可能就是能够证悟解脱这样子，做得不好呢连就是世间的这些福报都没办法继续保有，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呢，就是说珍惜自己在位的这种的机会，而且也得到一种的满足，权力财富这些都要有一种的满足，而不能够过分的放纵自己的无欲啊。色受想行识贪嗔痴慢疑，或者是说就是眼耳鼻舌身，就是这种的色身香味触种种的这种的 满足上面不能过分的贪求，而这些方面的教法，这些今生怎么去生活，来世以及怎么去成就，今生怎么去成就，来世怎么样去获得这种，如果没有成就的话，怎么去投身于这些妙善的来生，这些都有，修行包括修菩提心的这些教法经典论点当中呢，都有这方面的这些言教，所以应该说比较严谨，比较认真，比较尊敬这些智慧，这些怎么讲呢，这种的道路，心灵的道路，精神的道路，如果你自己维护权力而不维护内在的这种的财富之外，这种保护外在的财富和权力，而没有忽视了你真正的权力是能够成佛，放弃了这个你能够有这种圣者奇才，而放弃这些守护这些内心的正知正念不守护，而去追随暂时的这些游漏的这种感受，这种刺激，这样子的话，这些就是说取舍上面会有颠倒的危险，所以应该尽量以这种经论的这种以就是见解道路行为而去做，这样子的话果就会妙善。经文仅见亦能生欢喜，月亮位于虚空中，众诸众眼前被绚丽，君主庄严此大地。所以如果你行为这些圆满贤善，这样子呢，就是别人见到你都会生欢喜，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明月引领众星，众星围绕月亮在虚空当中，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到就是满天的星星，月亮在中间，这样子的话特别美丽，就是诸众眼前被绚丽，就是应该是这是天上的这种庄严，哪怕就是说轮回本身像黑暗的夜一样，本身是轮回当中，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整个国度就像比较文明，从上向量不正下量外一样，上量正了以后下量也会正，所以君主这个月亮式的这种怎么讲呢，明君这样子呢，就是天上庄严是月亮，地上庄严是这种君主，这种的就贤善的君主，像黑夜当中的月亮一样，就是让这个大地也产生这种的庄严，就人界的这种的庄严。卷众群星所围绕，住于善归虚空中，高尚品行光辉者，宛如满月之君主。天界诸天能生喜，何况说是人间众？是故善行之君主住于何处增吉祥？所以说，卷众，刚才讲的呀，像群星围绕这种明月一样，就是一个国度是围绕着国王的这种的怎么讲呢，智慧，国王的远见，国王的这种善举和善法善规，种种的这些制定法律，制定好的规矩，让整个社会都有这种依据可循，不会混乱，有维持这种的安稳，一个国度的这种国泰民安，安居乐业。所以就是注意善规，首先国王本身自己内心当中应该有这种善法，有这种就妙善的这些见解，所以他能够以这种的源头辐射影响到这些其他的这个国度，所以有点像注意善规虚空中，所以在这样的妙善的这些怎么讲呢，就是月亮，如果月亮明亮这样的时候呢，好像就是它的这种光就会怎么讲呢，投射到它周边的所有的这些，如果没有月亮的话，虽然有很多很多的星星，但是还是夜，还是黑的，只有月亮出来，月亮的这种力量，我们说善法善规，这个善君的这种的平心，这些明亮的时候呢，它的光辉会辐射到整个国度，整个围绕它的这种群星，是他们的光，好像就怎么讲呢，就是一起，就是更加增加了地上的这种的 亮度，有时候你觉得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地上全部是白雪一样那么亮，晚上怎么说晚上都会这么亮呢？就是有点以前有诗人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样，就是好像地上起了霜一样那么白，就是说因为山龟的这种的力量，这种在虚空当中，在这个朝野当中的照耀，在皇宫当中照耀的时候，种种的高尚的平心的这种光辉呢，就是如同满月一样，就是满月之君主宛如光辉星位的人呢，对临个国度来讲就 有点像就是这种立的规矩，这些做了起了很大的这种圆满的庄严的这种的作用。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即使天界的诸天呢也会生欢喜，因为他们有这种的善根，有这种随喜，然后天人是如此，何况说是人间呢，就是人间的众呢，这些他也会受益于这种的智慧，这种的善心，这种的怎么讲呢，取舍，正当的这种取舍。所以就是会因为善，因为智慧，这样有很多合理的这种的力量战胜不合理。如果一个社会很黑暗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合理战胜合理，所以大家就求生或者是寻找正义就非常困难。但是在一个非常有正力正面的力量的这种善业的力量很强的时候呢，不合理的那些会被合理所转，所以他们就无处就是生存，就是这样子。所以是故心善之君主住于何处增吉祥，有这种的人呢，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就是像满月一样增上整个夜晚的这种明亮。所以就是善君呢住于这个，不论他在何处，只是这种的善君的存在，会给这个时代，对，给这个国度人民带来增上吉祥。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略说这个部分的一些解释。所以下一次呢我们就开始第四章的部分。所以我们念一下回向。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祝有情。然后祝大家呢虽然我们今天这里面因为是君规教言论，很多是跟国王有关系的，那我们平时说每一个人都统御自己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是其实从某一种程度上是你所怎么讲呢，折射出来的世界，或者说你自己现象界的这种世界，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现象界的世界，那个现象界的世界的主人就是你，所以你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到很多的众生，你也会影响到你自己，所以你是三三生生世世的做主的人。过去为过去你的行为造就了你，你的现在的和行为过去的增加上过去的这些呢，会创造未来的这种世界，你自己的这种世界。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我们不仅仅有时候不是仅仅是一个人的世界，因为我们就是修行，我们发愿就是说为了一切众生，所以你也可以说对众生在负责任。而且我们在这里面所说的每一条都能够完美的做到，这个也不一定，但是尽量去用一种的反省的力量，用一种怎么讲正知正念不放逸的力量去怎么讲呢，转化自己日常生活心住坐卧，包括言谈举止吃饭睡觉，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多有一些跟人相处，所以就是什么时候呢都有一种怎么讲，有没有被自己内心的这种主要的这些贪嗔痴有所转，如果转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自己会变成比较薄弱。这个里面我看还有一些是不是我们没有讲呢，都讲了，都已经说了，就是这个段，就是所以就是说让自己呢就是这一辈子没有说在这个特定的国王的位置上面，但是不要以为这个就是专门给那些国王讲的，他开头一开始就讲了这些行为上面的分寸，应该知道就是得失，怎么样去把握这种的怎么讲怎么讲知足少欲也好，就是分寸吧，就是行为的对财富的关系，对于朋友的这种的关系， 对于自己信念当中的这种贪嗔痴的这些都有所就是把控，有所分寸。包括外向上面的吃饭穿衣，包括内在的这种信念吸气，这些上面最终来讲，意思是说我们的吸气不断的被我们的这种正知正念不放逸的心去转的时候呢，我们的这种内心相续呢，就是说习性会转向善，转向合理。所以希望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变成自己和别人的共同的这种福祉。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然后吉祥如意，扎西德拉。